印刷与贩卖，古人比我们更爱读书吗？中国古代的书籍，最开始的时候更象征着文化，而不是一种商品。在纸张普及和印刷术发明之前，图书的稀缺性使得它们仅在一小部分人中间流通。图书作为一种商品进入流通渠道，最晚应该出现在秦汉时期。图书作为商品出现，离不开两个机构，一个是出版商，也是与印刷技术紧密相关的，另一个就是书市或书肆，也就是书店。读者在这里可以购买图书，获取他们想要的内容。作为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，长安的书业发展非常快，书肆遍布大街小巷，各类图书应有尽有。《太平广记》中记载，有一次荥阳公子与名妓李蛙坐车出游，路过一个书肆，便从中捡出许多书买下，费用有百金之多。一次买书就动用百金，可见图书市场上存在着许多可以满足读者的图书。为了调解书业纠纷，长安还出现了书市经纪人。经纪人是图书买卖双方的中间人，要协调买卖双方的意愿。这个职业的产生也是京师长安书市繁荣的标志。到了宋代，全国的书业中心集中在汴梁、临安、成都等地。汴梁有许多家刻书单位，也就是今天的出版机构，有官方的国子监、崇文院、印经院等，民间也有更多私人访客进行图书的印刷出版。北宋时期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印刷的效率大大提高。我们可以从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中了解毕生活字印刷的具体方法。首先要制作单个活字，也就是可以自由组装拆卸下来的一个个汉字，将用胶泥做成的单字用火烧硬。其次就是准备容纳一个个单字的铁板，上面布满一个个铁框，按照书上的字，将排列好的单字依次放入铁框中，整个铁框全部装满之后，再用纸墨进行印刷，一整页的文字就出现了。这种活字印刷与现代采用的印刷原理基本相同，不同的是活字印刷还要依靠手工，现代的印刷就是机械化运作了。到了南宋时期，书坊印卖图书已经成为全国性的行业。这一时期，书坊中出版和售卖的图书多集中在启蒙读物、科举应试读物和日常用书上，比如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等等，其实在南宋时期就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儿童启蒙读物了。诗人陆游曾经在他的诗《秋日郊居》中提到“儿童冬学闹比邻”一句，还注释说：“农家十月孩童入学，百家姓等是村中儿童启蒙的村书。”宋代的福建建阳是书业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，与浙江、四川并称全国三大刻书中心。建阳麻沙是离城30公里的集镇，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刻书业基地。仅仅在麻沙这一个镇上，有牌号可考的书坊就有36家之多。到了明代，建阳书坊有近百家。朱熹就曾说过，建阳麻沙版本的图书行四方者无远不至。建阳县志中记载道，建阳的书市设在从化，一家家挨着的都是卖书的店铺， 天下各地的客商纷纷来建阳采购。每月逢一六是专门售卖图书的日子，这当时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盛况。建阳的出版奇迹可以说是地利人和的结果。这个地区山多林密，盛产竹子，为雕版印刷以及印书所用的纸张提供了原材料，资源条件优越。同时，建阳的刻书业与盛儒朱熹有非常紧密的联系。朱熹晚年定居在福建建阳，一边讲学一边著述。为了讲学授徒，朱熹及其弟子先后兴建了许多书院，许多文人学子慕名而来求学切磋，使得这里成为学者、文人、学子的文化交流基地。有那么多学生，就需要大量的教科书。为了满足这个庞大的需求，建阳附近的刻书坊便应运而生。可以说，建阳刻书业的繁盛与朱熹在此创建的书院密不可分。除了私人刻书坊，官家的官客也成为图书市场的有力角逐者。宋朝的国子监既是出版管理机构，也是朝廷主要的刻书机构。这里所刻并出售的书称为建本。那官家出版的书好不好卖呢？宋代的笔记中记载了许多文人争相购买建本的情况，出现了多次禁买国子监书以归的记述。大家争相购买的原因就是，这里的书都是朝廷组织专门的人才进行校刊的，所以质量较高，就像有了权威保障一样，是图书中的精品。到了明清时期，家刻也成为一种社会风气。明代的家刻是和藏书的兴盛结合在一起的，藏书家大多也是刻书家，能够成为藏书家的人都有一定的经济地位，同时具备相当高的文化水平。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，才能支持藏书家挑选最好的版本，长时间精心校刊，印刷出品质和工艺都非常精湛的图书。所以有明一代家刻之书的质量超过了官刻和坊刻。明朝嘉靖年间，宁波有一个大藏书家叫范钦，他的藏书楼就是著名的天一阁。他在世时藏书七万余卷，在藏书之余，他还校订并刻印了一批图书。在今天留存的天一阁刻书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那里工作的写刻工人的名字，这里的写工、刻工就有40名。由此可见，天一阁的家刻已经具备相当的规模。明代的毛进是著名的藏书家、刻书家，他先后藏书8万多卷，光是刻书的书版就有10万多块。他的刻书有两个特点，一个是他不惜高价收购善本，所以选择的版本都特别好；另一个就是图书质量特别高。单说图书的纸张，他每年到江西定制纸张，有薄厚两种，厚的叫毛泰，薄的叫毛边，这个叫法一直沿用到今天。西方的现代印刷术促成了中国图书印刷行业的变革。中国图书印刷行业的下一次变革发生在19世纪末，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印刷技术进入中国，上海的租界当仁不让地成为印刷工业的中心。上海的主要出版机构都在中国实业家的掌控之中，书籍不再是最主要的印刷品种。随着印刷效率的极大提高，中国的文人利用这种新的传播技术，开启了报纸和杂志成为大众读物的新时代。同时，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， 新的教育系统诞生，催生了新的教科书出版。出版报纸和教科书成为出版机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。因为抓住了时代给予的历史机遇，中国三大出版机构——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获得了空前的成功。直到今天，我们还可以在不少新旧图书上看到他们的名字。